Doctrine of the Christian Life, Chapter 34, Session 4. 基督教伦理学第34章第四讲，我们来到这一大段的奴隶制度那段里面的第一个小段，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奴隶 Foreign Slaves。 这个小段完了之后呢，是希伯来人奴隶 Hebrew Slaves。 第三个小段是希腊和罗马社会中的奴隶制度 Greco-Roman Slavery。 第四是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第一个小段 Foreign Slaves， 在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奴隶，上帝批准以色列人养奴的，就是说在某一些的情况里，在当他们征服一个城市的时候是可以收奴隶的。生命记20章第10节和第11节，上帝说，你临近一座城要攻打的时候，先要对城里的民宣告和睦的话，他们若以和睦的话回答你，给你开了城，城里所有的人都要给你效奴服侍你。上帝并没有指出这种的强迫的奴役或者是奴隶制度有没有一个终止的一个实现。这些被征服的人民是终身的做奴隶的，除非他们逃走或者他们怎么样可以买赎自己换得自由。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的奴隶制度是一种怜悯，因为这个的条款呢是对第十五节是怎么说的呢？第十五节说，离你甚远的各城，不是这些国民的城，你都要这样待他。是那些很远的地方的城才能够有这种的对待，就是在所应许之地以外，但是在圣地应许之地里的这些的城呢，以色列人不可以从他们中间收奴隶，因为在那些城市的居民全部都要被杀掉。第十六节，但这些国民的城，耶和华你上帝既赐你为业，其中凡有气息的一个不可存留。欺骗人，当他们欺骗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欺骗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他们是离开圣地住得很远的他们就说服了以色列人了，给他们发誓不攻打他们，结果他们的命运，基甸人的命运就是做奴隶。毫无疑问的，基甸人接受那个奴隶比死当然是好得多了。上帝也允许以色列人从他们旁边的列国去买奴隶，或者从住在以色列中的外国人去买奴隶。利未记第25章44到第46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46节，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下管。可以从他们外国人外邦人或者是住在他们中间的外邦人可以去买奴隶的。这也是一种永久性的奴隶制度，一个父亲可以遗赠奴隶给他的子女作为永远的产业。第46节，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从征服的国家那里收奴隶呢，在古代的社会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通常的一个做法，但是呢在以色列中收奴隶是圣战的一个的后果 byproduct。 参考生命记第20章。当然这些的奴隶呢，以色列的律法一般来说都是规定 以色列人要很仁慈的对待他们的。正如我们看到第四条诫命特别规定奴隶是每个星期要有一天休息的，如家人一样。很多时候在神的律法中，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以前在埃及也是为奴的，所以他们应当与其他外邦人呢，对待奴隶的态度是应该不一样。很重要的是，上帝的律法禁止以色列人把那些逃走的奴隶还给他们的主人的。生命记第23章15到第16节，若有奴隶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你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可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律法也吩咐也规定，主人假如他的奴隶因为被打了，被主人打了，是失去一个眼睛或者牙齿的话，就要释放他的。出埃及记21章第26和第27节，人若打坏了他奴仆或者婢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奴仆或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我们没有理由相信这个奴隶制度呢，在君王时期之后或这个神制社会之后是继续的。在生命记第20章11到14节那里所提供的奴隶的一些的规条呢，是因为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得胜，因为他们是神的圣洁的子民，这种的得胜的应许的一个的延伸。生命记第20章3到4节，上帝一再的清楚指出以色列人得胜是一个超自然的胜利，所以上帝一再的劝告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的军队减少，上帝就劝告以色列人他们的军队不可以太大。生命记20章5到第9节，官长也要对百姓宣告说，谁建造房屋尚未奉献，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奉献。谁种葡萄园尚未用所结的果子，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用。谁聘定了妻尚未迎妻，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阵亡，别人去娶。官长又要对百姓宣告说，谁惧怕胆怯，他可以回家去，恐怕他的弟兄的心消化和他一样。官长对百姓宣告完了，就当派军队率领他们。所以军队呢，很多呢不适合打仗的，就不必去从军。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当时的以色列一样，在上帝面前做越民，没有这种的地位的。所以上帝并没有对任何现代的国家应许打仗必定得胜，也没有批准因为打胜仗而养奴，但是上帝也没有明文的禁止养奴反过来说，圣经也没有任何的教训禁止我们推翻奴隶制度。我们下面会看到圣经里有很多的重要的原则是鼓励我们去推翻奴隶制度的。第二小段，希伯来人的奴隶。在旧约圣经里，另外一种的奴隶制度就是限制于在约的群体里面希伯来人的。出埃及记21章1到11节，利未记25章39到55节，生命记15章12到18节。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21章1到第11节。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隶，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 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倘或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锤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人若卖女儿做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人不可减少。若不向他行这三样，他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利未记第25:39-55。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上帝。至于你的奴仆婢女，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你们地上所生的，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他们要做你们的产业，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严严的下管。住在你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若渐渐富足，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的儿子，本家的近支都可以赎他。他自己若渐渐富足，也可以自赎。他要和买主计算，从卖自己的那一年起算到禧年，若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若缺少的年数多，就要按着年数从买家中偿还他的赎价。若到禧年只缺少几年，就要按照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他和买主同住，要向每年雇的工人，买主不可严严的下管他。他若不这样被赎，到了禧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申命记15:12-18。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何尝酒罩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上帝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锤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带婢女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为他服侍你六年，叫比雇工的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上帝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这些呢可以被称为是希伯来仆人的法律。弗兰姆说，我有一点迟疑称这些的作为奴隶制度，因为利未记第25:39-40说，在这里呢，主人呢这种的关系里，主人不可以要求他好像奴隶这样来服侍他， 啊，他像一个雇工，像一个寄居者。虽然如此，这个关系呢，的确是因为一个人卖自己的身而成立的。利未记25:39上，出埃及21:2，申命记15:12，一个人可能卖自己的身做奴隶，或者一个主人呢，可以从另外一个人去买了一个希伯来的犹太人的仆人的。典型的来说，一个人卖自己呢，一般都是为了还债，或者呢，他那么贫穷呢，他根本不能够支持他自己和他的家人的。利未记25:39，这样子，主人呢可以卖这个奴隶给其他人的。所以我相信，奴隶制度来形容这种的关系是恰当的。利未记25:39的重点是说，这种的希伯来的奴隶的奴役，他们的服侍呢，是应该比较像雇工，而不像外邦人的奴隶的。这种的奴隶制度里面最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说是有一个终止的实现的。出埃及记21:2，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呢，要服侍6年，第7年他就可以出去，白白的出去，自由了。在申命记15:12也有同样的条款。利未记25:40，释放的时候是禧年。这里没有完全的清楚说这两种的条款是怎么样的协调的。可能圣经的教导就是说，那个奴隶呢，不论是在第七年或者禧年都要被释放，总之哪一个比较早就哪一年被释放。圣经也没有很清楚的说这个第七年的释放是怎么样与这个安息年接连的，因为安息年呢，以色列人应该让地也安息。申命记第15:是以地要得安息，在这个大范围里面讨论奴隶的。但是出埃及记21呢，并没有提到安息年，是这样说的：一个奴隶的制度，一个奴隶的任期是6年啊，也不是说要等到下一个安息年。不论如何，这里我们看到第四条诫命里面的重点：安息、释放，还有6+1这些的样式，在这里奴隶制度里面也出现的。我们下一讲继续讲希伯来人的奴隶制度。